防长称对韩挑衅是挑战美国打面中共脱欧难挡中共招募公派留学生现身现象美驻华大使馆发布表情包调侃赵立坚中共从俄乌战取经前普京幕僚警告黑工政变胡歌自爆做爸爸妻子非公众人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韩国国防部长李宗士举行会谈。奥斯丁警告朝鲜向韩国挑战等同于向美国挑战。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就中共急速强化军事力和扩大军事活动强烈敦促在提升透明度以及限制军备与裁军方面合作中共连连采取三动作放软姿态分析认为战狼披上了羊皮据韩联社报道奥斯丁在会谈前发表了题为《同盟准备好了》的专稿表示美韩军队深度合作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共同打造成为最有能力可操作性的联盟之一美国对韩国提供坚如磐石的承诺并警告敌人和竞争对手如果挑战两国任何一方就等同挑战美韩同盟奥斯丁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朝鲜发展了其核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计划更在2022年进行了破纪录数量的导弹发射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且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我们正在深化与日本的三边合作包括进行三边弹道导弹共同防御和反潜战演习。韩美日三国站在一起我们会更安全。有学者指出平壤持续研发核武其目的在强迫美国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并且在可能的经贸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自从2019年华府与平壤之间因为以解除贸易制裁作为停止发展核武的条件无法达成共识导致谈判无限期延宕之后朝鲜就持续增加飞弹试射的频率对东北亚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亦使日韩相继表态强化防御能力并提升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外界认为美韩此举等同向朝鲜和其背后的中共严正发出警告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和北约对于中俄在日本周边联合演习等扩大军事合作表示了关切双方都认为印太和欧洲的安保密不可分并商定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岸田表示日本将与明确参与印太地区的北约加快防卫方面的合作。另外中共此前的熊猫外交亦凉了芬兰、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纷纷将大熊猫退还中国。而近日北京开始采取新一轮对海外的诱惑攻势试图修复过去破损的外交关系。28号中共政府突然告知就读外国学校的中国学生取消网课必须回到学校上课。这个是北京试图和外国恢复正常交往的一个迹象。29号中共在不到三周时间内实现政策大转弯宣布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中国的普通签证单方面撤销了对日本的签证报复。中共语调的软化在17号达沃斯会议上就有所体现。副总理刘鹤呼吁国际合作和对气候变化作出全球反应。欧洲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巴楚斯卡撰文说习近平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置与清零政策的急转弯相似中共的这一举动看起来更似是一个战术性的举措而不是任何更深层的转变华尔街日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迪伦的话讲从战略上讲他们仍然会尽其所能地哄骗、欺凌、施压但可能会扮得更礼貌一些。 自由亚洲31号报道指出，中共政府近期面对国际关系难题，在公派留学方面，最新的热门选址变为俄国。近期中共留学基金委员会向各省教育厅发放文件，招募学生领奖学金前往俄国留学，其中科技工程与航天等学科成为重点行业。留学基金委员会在1月16号还向各省发布声明，鼓励中学生多学俄语，参与俄国教育合作项目。声明提到，本科生的赴俄留学期限为60至72个月，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限为24至60个月，要求学生具有中国国籍。此外，公派留学生的目的地还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不过乌克兰因为处于战争期间无法派遣学生。相关消息引起行业热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政府现在的国际合作选项很少。近期以来，中共的公派留学生被指介入了多起海外间谍事件，引发各国忌惮。几日前，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位31岁的工程师因为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刑8年，他在10年前持有留学生签证抵达美国，随后在中共国安部官员的指示下开展工作。一月中旬，瑞典多家高等学府宣布叫停接受中共公费学生，原因是有公费生透露，他们曾经在赴海外留学前与北京政府签署协议，其中包括让家人担保在外国绝对不违反所谓中共政府利益等条约。河北大学校友马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他知道教育部派遣学生到外国都要签署担保书，以后北京享受到美国等国家的科技封锁情况下，还会更加的依赖俄国这样的国家。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发布新款16种表情包，其中包含一款调侃中共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的造型。根据美使馆发布的贴文，这套新年制定表情包被命名为鹰小美，主角是一只老鹰，用户能够在微信下载使用这个表情包。网友发现，除了问候、大笑、点赞等表情之外，还有一款名为拭目以待的造型，这个就令人直接联想到前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原因是他曾在去年8月份佩洛西访台之前的发布会上做出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样的威胁发言。对此有网民调侃话，请美方停止这种消费赵立坚的行为，已经将战狼气炸了，文化输出到美国，厉害了我的国。网友笑称，表情包好可爱，多谢你们文化的包容，自信的表情。亦有网民称，还应该多做一些与赵立坚有关的其他表情包。今年过年之前，赵立坚被调离新闻司副司长与发言人岗位，担任边疆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职业生涯遇到了滑铁路。有猜测认为，这个是他此前惯用战狼路线，被党内高层认为僵化了国际关系，因此遭到中共政府抛弃。曾经在微博活跃的赵立坚妻子汤天宇，亦在年后全面清空了账户贴文，变得十分沉默。在这个之前，他曾经在微博抱怨买不到药品，并且在丈夫调职之后发布贴文暗抱不平，因此被一些评论人批评为太高调。3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发布警告，指出中共政府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增加。他说，北京当局高度着眼于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可能倾向于从中获取未来在台海地区战略的经验。斯托尔滕伯格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之后，对台海局势进行评论。他表示，今日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亚洲重演。北约与日本政府都认为，目前的东亚地缘问题是很关键的。他亦指出，在韩国，关注中共升高地缘局势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世界安全局面正在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复杂的节点， 中共与俄国在东亚联合军演，而俄国与朝鲜都在进行核武威胁与发展，因此局面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对于俄国来讲，目前在乌克兰的战斗局面并不符合预期，原因是该国在乌克兰境内并未实现包围基辅、占领重要城市等关键战略目标。在31号，俄国军队对乌克兰东南部的布格列达尔镇发起袭击，兵力推进了数百公尺。路透社报道提出，俄军在当地布置了一个旅的兵力，这意味着有数千名官兵参与了前线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这个是俄军针对乌克兰军队的反抗展开的报复行为。基辅方面担忧，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俄军会发动更严峻的攻势，对乌克兰造成打击。一名前乌克兰军事指挥官说，俄国空降部队已经加入亚格纳雇佣军，这个对乌克兰东部地区造成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俄国总统普京的前演讲稿撰写人加利亚莫夫在1月30号表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继续，俄罗斯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原因是俄国的经济严重恶化，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前线阵亡，这样会导致俄国人对莫斯科的积怨增加。他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内，莫斯科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局面变得复杂，普京可能会取消原定在2024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流亡到乌克兰的俄国反对派议员波洛马廖夫认为，俄国的大量权贵群体已经再亦不支持这场战争。他对英国快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俄国权贵阶层对目前国家的局面抱有愤慨的情绪，这样他们将会背离现政府机构，从变革中受到益处。1月31号，大陆知名男演员胡歌突然在微博自爆做了爸爸了，众人一片惊呼之余，纷纷送上祝福。胡歌在贴文中说，我做爸爸了，母女平安，向大家报喜。过去一年诸多不易，老婆不是公众人物，为了让孩子顺利诞生，喜讯隐而未宣，望大家多多包涵。入行整20年，感谢大家陪伴我一起成长，此刻我将同你们共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该消息让胡歌的粉丝措手不及，网友调侃说，完了，以后不能够同我妈妈说胡歌都不急，我急什么呢？今年40岁的胡歌2015年凭电视剧《琅琊榜》串红，随后又主演了《仙剑奇侠传》等剧，胡歌的感情世界一直受到外界关注。直到这次胡歌贴文做爸爸之前，其对外一直以单身形象示人，由于其相貌和名气都很出众，粉丝都很关注他的婚姻大事，只不过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向往低调的家庭生活，是故意不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公开。网易娱乐称，胡歌的妻子疑似前执行经济王希玲，年龄比胡歌小10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